第二节，新诗，南北诗人大联合，诗界领袖，反对国防诗歌。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由于初刊前已有广泛的预告，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儿继续编第二期，那是为什么呢？原来望舒有了新的构想，新的计划，他将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中国文化中的南北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时而对立，时而融合，无论是宗教、学术还是文艺，都存在类似问题。1930年代初的诗歌界也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启芳、林庚、曹宝华等。南方诗派包括现代派诗人群及其后起之秀。不过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的不同，而是由作品精神来加以区别的。季贤把两者的主要区别归纳为：北方诗派较为保守，南方诗派较为激进。北方诗派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南方诗派带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北方诗派使用韵文工具，南方诗派使用散文工具，词乃两者最大、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根据这样的划分标准，季贤认为南星属于南方诗派，因为他虽然一向住在北方，在北方念书做事，但他写的是自由诗而非格律诗。由于同样的理由，他认为费明及冯文炳也属于南方诗派，因为他虽然常住北平，而且和那些较保守的大学教授们混在一起，但其作品的精神则是南方的。他还把上海诗人邵洵美归入北方诗人行列，因为邵写的是格律诗而非自由诗，而且他那来自王尔德和巴尔拿斯派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乃是属于19世纪的而非20世纪的，故事陈旧的而非新兴的。由于自己属于南方诗派，季贤还洋洋得意地指出，自从新诗月刊问世以来，南北诗派诸人于不知不觉中竟然一个跟一个的南方化，而也写起自由诗来了。由于林庚这位北方诗人没有南方化，还受到了季贤的嘲讽和奚落，说少年林庚在他写了不少自由诗之后，忽然又开起倒车来，发明了所谓的四行诗，而竟回到旧诗的天地里去了，这是唯一的例外。记得望舒曾把他的四行诗译成唐人绝句，译得妙极，成为圈子里的一番笑谈。大概他的意思是说，林庚本是在南方阵营里的，但后来投到北方去了，有点叛变的意味，所以让他耿耿于怀，在此进行了变相的讨伐。望舒使林庚成为圈子里的笑谈的文章是谈林庚的诗鉴和四行诗。林庚生于1910年，他祖籍福建，但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入中文系。学生时代即开始写诗。193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朱自清的助教。同年即出版处女诗集《夜》，又参与编辑《文学季刊》。1934年出版第二本诗集《春野与窗》，这两本诗集收入的都是自由诗。从1935年开始，他写了大量的格律诗，而且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文章，对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音韵特征和可能做了多方面的探究，有收获也有失败，都表现在他的《北平情歌》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中。他虽然比望舒小了5岁， 但诗龄到1936年时已经不短，其诗歌创作也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望舒说他已有了一两位小信徒。望舒认为那是很坏的影响，即鼓励起一些虚荣的青年去做那些类似抄袭的行为，大量的产生一些拿古体诗来改头换面的新诗。而实际上我们的确也陆续看到了几个这一类的例子了。望舒毕竟在诗坛上是林更的前辈，而且其影响更是林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望舒对林更的批评显得毫不客气。当然他主要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界的一些普遍现象，他所要挽救的诗歌界的不良倾向，而不是林更一个人的失误。他在文章一开始就不无刻薄地说，林更写了许多关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的文字，一位对于自己的诗有这样许多话说的诗人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说教者的勇气，至少是有狂信者的精神的。而在文章的后面，他更加严厉地指出，林更先生并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的新诗，反之，旧诗倒给了林更先生许多帮助。从前人有旧瓶装新酒的话，四行诗的情形倒是新瓶装旧酒了，而这新瓶实际也是经过一次洗刷的旧瓶而已。我们在此不妨引用望舒把林更的四行诗译成绝句的例子，看看望舒他们对林更的嘲讽是否有道理。《北平情歌》中有一首题为《偶成》的四行诗，原文是：春天的寂寞像江南草岸，桥边渐绝的江水又高涨，孤云如一朵人间的野花，便落在游子青青衣襟上。望舒的译文是：春愁恰似江南岸，水满桥头渐绝时，孤云一朵闲花草，簪上青青游子衣。其实季贤的话里话外有重南轻北的倾向，思维没有跳出偏重自我的定式，与新诗的半刊宗旨是有距离的，与望舒的胸怀和境界相比显得等而下之。因为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季贤比卞之琳也要略逊一筹，因为卞之琳本来属于以徐志摩和朱湘等人为首的新乐派，但他的诗风与徐朱二人有所不同，尤其在徐飞机失事亡故，朱跳入长江自尽之后，卞之琳更是跳出了正统新乐派的框框，并打破新乐派与现代派的对立局面。也许他的南方人身份的优势起了作用，据说他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并有逐渐倾向于南方精神之趋势。其实我宁愿把卞之琳等北方诗人的南方话看成是他们拓宽视野征求变化的努力表现，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良好的趋势，并审时度势加以利用，遂加紧操作，使南北诗派联合起来化干戈为玉帛，创办新诗就是他这一方面努力的具体表现。在人际关系异常复杂，人们往往意气用事的诗歌界，这是多么可贵而难得的举动呀。无怪乎季贤由衷地感叹道，1936年10月，新诗月刊的创刊号出来了，这是中国新诗史上自五四以来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聚全国诗人于一堂，促进新诗坛之繁荣。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徐迟还感慨说，在新诗这个刊物上， 摆开了很强的阵容，展现了蓬勃的气势。半个世纪后，我协助编辑的诗刊，编辑的路子太狭窄，不干不尬，根本不能比。新诗是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的心血和时间也无以计算。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的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志和路易士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极为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宇、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志和路易士虽是出资者，跑前跑后做了许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而且他们两人虽然辈分上要晚一些，但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不过他俩并没有列入编委之列，这其中还有一段佳话。一开始在定编委名单时，望舒就犯了难。他知道新诗的创办是拉两个小兄弟提升他们在诗坛地位的绝好机会，所以尽管他初拟的名单里没有徐迟和路易士，但他一度犹豫是否把他俩列进去。据路易士说，是他俩主动要求望舒别把他们放进去的。路易士的理由是，他出了钱而成为编委会有捐官之嫌，而且那是他已成名，不需要靠这个编委的虚名。徐迟也表示了婉拒。望舒本来还想在杂志上指明他俩是执行编辑，但他俩也拒绝了。新诗到1937年7月不得不停刊，一共出了10期。据统计，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艺品的有80-90人，数量不可谓不多，也确实南北都有，而且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挤挤一堂。但客观的来说，新诗只团结了当时诗坛一半的人马，那就是望舒在关于国防诗歌一文中所说的，但为幸福的少数，或甚至但为自己写着那些诗人们。新诗对于左翼诗歌界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当然这种排斥实际上是一种回击，因为左翼这边先来叫阵挑衅。1931年918事变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文学抗日的洪流中。1934年10月，周扬明确指出，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是国防文学。周扬熟悉苏联文学，这个口号正是他从苏联引进的。一年多后，周立波对周扬的倡议做出了回应。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2月，他连续写了3篇有关文章来鼓吹国防文学，分别发表在《时事新报》《大晚报》和《读书生活》等报刊上。稍后诗歌界提出了国防诗歌的口号，提倡者主要是中国诗歌会的成员。这个团体成立于1932年，受到左联的直接领导。该会宗旨是不需要蠢诗，诗歌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人民大众斗争的武器。蒲峰、任军、杨骚、穆天等是该会的创始人，会员有林林、关禄等。蒲峰在《国防文学与诗歌大众化》一文中提出国防诗歌的2个要求，一是以反帝及组织民众、鼓吹民众、锻炼民众为内容，二是以大众化为唯一条件，作为形式去传达内容。蒲峰还举起言论的棍子，直接粗暴地打过望舒。他嘲骂望舒在《望舒草》中轻轻地唱出他的虚无，写出他的古旧的回忆。他常有没落后投到都市里来了的地主的悲哀啊。也就是在1936年，有一个叫徐行的批评家从左翼自己的阵营里杀出来，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反对国防文学。 他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另类言论受到了包括郭沫若、茅盾在内的大小作家的抨击。望舒本来也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在诗歌的艺术追求上与左翼理论家们背道而驰，他绝不因为多数人如何说他就随声附和，他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在这一点上他是自信的，也是勇敢的，也因此他在国防诗歌问题上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之后，望舒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冷漠态度，他当然不可能在自己所主持的刊物上给他们留出版面。唯独一个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的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反映时事的，从本质上来说与望舒背道而驰。但艾青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之所以没有被称作象征派诗人，是因为他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表现手法而已，只借用了他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而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望舒追求的是尽美，而艾青追求的是尽善尽美。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区别。1936年11月，艾青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望舒曾希望艾青把诗集的名字改为更加象征主义的《芦笛》，可见两者的美学意趣相去甚远。不过这不妨碍这两位1930年代的大诗人的交往，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来自浙江，而且两人都曾留学巴黎，都深谙并能熟练应用象征主义。大堰河出来一个月后，新诗出了第三季，上面就有艾青的一首与望舒前期诗歌风格极为相像的小诗《窗》。当时艾青住在上海的一个狭小的亭子间里，望舒曾拿着刊物登门去找艾青，不料艾青却不在屋里，望舒只好留下了一张名片。艾青回来看到名片不禁喜出望外，因为当时艾青才刚刚出道，而望舒早已飞升文坛了。艾青立即回访，两人尽管诗歌观念不同，但非常谈得来。望舒当场向艾青约稿，于是新诗第一卷第四五六期和第二卷第二期上都有艾青的诗作。